众生心是迷惑颠倒啊。是出是法的教学，过去都讲求的是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这师道的尊严呐、啊。今天这个社会，师道没有了啊。从前李老师教导我们，我们学佛，是磕头顶礼去求法了，求得来的呀。等到我们对现在的众生呢，我们要磕头顶礼送给他，他还未必要了。啊，你千万不要想到，我过去是那样求的，你也要这样求我才给你，那你一生呢，一个众生也得不到，没有了，他不懂啊。啊，所以我们要磕头顶礼啊，把佛法送给他，要不要还不晓得，叫世界颠倒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怜悯一切众生心，要怜悯他。如果我们要追究这个原因，也不难明了。过去的人多多少少受过教育啊，现在人呢，现在人没受过教育啊，我说这个话也许大家听得很奇怪。我刚刚出家的时候，1948年啊，我在灵济寺出家，圆山。那个时候的圆山灵济寺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圆山是乡下，台北火车站开到那边的公共汽车17号车，1个小时1班啊。终点站呢，就是在动物园，圆山动物园的布谷桥的啊，那是乡下了。现在那个中山北路都田地呀，人很少啊。啊，林济寺这个周围环境很好，树木很多啊，所以我们早晨起来扫树叶、扫院子，都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啊，有一天早晨，我在扫院子，有几个学生，3、4个学生，啊，从我们那边呢，那里有一条小路上这个远山，有一条小路，他从那边上去。那个态度就很不好，我就很感慨，叹了一口气来，可惜这些人没受过教育，被他们听到了，他们回过头来就找我麻烦。哎，他说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我可惜你们没受过教育。他说我们是台湾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你怎么说我没受过教育啊？我说那好了，我向你请教了，什么叫教，什么叫鱼，什么叫教育，我这3个问题你答复给我。啊，就他们那几个人被我问到了，啊，答不出来，回过头来问我，客气多了，态度就好多了。那时候学生跟现在学生不一样，啊，还是蛮可爱的。 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呢，不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你们连小学教育都没受过。他非常惊奇，什么叫小学教育？我没有什么受过。我说扫地你会不会扫？吃饭你会不会吃？他吃饭怎么不会吃？我说我给四个菜给你，这四个菜怎么摆放你都不懂。他那不是随便的，没那么简单的。你去读《礼记》读《月令》，这四个菜啊，有一定的办法。酱油碟摆在什么地方，醋摆在什么地方，不能摆错啊！一摆错，你没受过教育，你外行。啊，中国这几个菜摆的时候，它按照阴阳五行八卦，你懂不懂？洒扫应对你都不懂，那是小学教育啊！他说：“那我们现在念大学算什么呢？”我说：“我承认，你们接受过高等知识的训练，但是你们没有受过教育。这教育什么？就是教你做人呐！啊，中国自古以来教育，教给你人与人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啊，朋友的关系，君臣的关系，这个就是今天讲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叫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今天就讲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你这些都要了解了，你起心动念、举止动作的时候，那自然就很正常。啊，与大自然能相感应的，你对这个不懂啊，你没学过啊，你学过的是高等知识啊，所以那个大学名称呢，正确的名称应该是高等知识传习所，这个名称很恰当啊，不可以称为学校啊。我说的他们都佩服，都点头啊。那个时候的学生还蛮可爱啊，你跟他说的有理呀，他服你。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不敢问你学生。啊，现在学生打老师问你。所以你觉得很不容易。啊，对，佛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就是生活环境。人生是在讲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一切事物的关系啊，让我们正确清楚的了解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心里要明白，不能求人家了要尊师重道啊，不可能啦。现在在家庭里面，儿子跟父亲平起平坐，学生眼中能够把老师看作朋友已经很不错了，很瞧得起你了啊。所以远离恭敬供养自身故，在从前学生对老师要恭敬要供养的，现在别指望了啊，指望这个那就错了，那也变成菩提心的障碍了。那他能恭敬供养很好，他不能恭敬不能的供养很正常，那一点不能怪他啊，这样才没有妨碍啊，所以这是障碍要去掉啊，自己要真正有智慧啊，了解现前的环境啊。佛法所谓的是契机契理啊，这个时代的根基要认识清楚啊，跟过去不相同，不能拿过去的标准 来要求这个时代啊，那你就错了啊。所以现在父亲对着儿女拍拍肩膀，朋友啊，佛门里也是如此啊，这个师父对徒弟也是朋友，哪里可以看到徒弟不可以啊，大家在一起能够和睦共修啊，啊这个道场已经算是很难得了。啊，那么这是三种啊妨碍菩提心的，要懂得原理。其次，须知三种顺菩提门。这个要知道，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那么真正要能做到无染清净，一定要能放下，彻底的放下啊！像禅宗六祖能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染本来无一物清净啊，一切都放下了啊！佛菩萨念念度众生，度众生也要放下，度众事情次次要不做，要做随缘，积极去做，心里头没有，决定没有执着啊！心里头常常要念做好事，这个度众生，但是心里还是放不下啊。所做的一些好事呢，都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不是出世的真因。就是你心不清净啊，这一点呢很微细，必须要辨别明了，心不清净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同修啊，不要说看外面的，我们道场自己的同修，我们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天，我们都做三十息念的超度的佛事啊。我们一看，你看这个牌位贴得满满的，我看到处都是。为什么呢？求消业障啊，求跟那些冤家债主啊，把这个结解开呀，冤结解开呀。有没有效呢？当然不能说没有效，也许效果不大啊。什么原因呢？心不清净，心果然无染清净啊，你的业障也消除了，冤结也解掉了，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有我有人啊，有我执。金刚经上讲四相具足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具足，这样忏悔很难的，只能修四忏，没有办法达到理忏啊。可以忏掉一点不干净拖泥带水啊，四相空了，连根都拔掉了 个要紧啊。所以诸位要真正想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丝毫障碍，要学无染清净心啊，不为自身求安乐，没有这个意念，没这个念头啊，生在这个世间随缘。有好的安乐的环境也不必回避，有苦难的环境也甘心情愿，这样就好啊。无论外面境界是顺是逆，我们是以清净平等心来处啊。所以环境确实有顺逆，在清净心里面没有。为什么呢？顺境它没有乐受，逆境它也没有苦受啊，苦乐境界对它是平等的啊。从平等境里面养清净心，从清净心里面看平等境，这叫功夫啊，这叫修行啊，啊，修的是这个啊。所以懂得菩提，菩提是觉，觉就是无染，就是清净啊。心清净，心无染，就是觉，就是智慧啊，就是般若。第二，安清净心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平安，平是功啊，功夫啊，心平静平等，苦乐境界，顺利境界，保持心的平静，不起波浪，这是功夫所得到什么？得到是安，身安心安啊，身心都安。安又是功，这是功夫啊。下面所得到的快乐啊，这个叫平安。平是因呢，安是果。安乐，安是因呢，乐是果啊。这个词句里都是有因有果啊。那平呢，常说公平啊，这个心大公无私就平了。有私就不平了啊。这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必须心安身安，才能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啊。为什么呢？因为安定的心起作用就是真实的智慧，唯有真实的智慧才能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啊。众生为什么遭遇的苦呢？没智慧啊。我们如果也没智慧，他也没智慧，我们去帮他解决，往往是问题是越来越糟啊。你去帮助他，越帮助他越痛苦。你们自己想想，现在社会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多少好人出来办好事， 我们所受的好处就越来越多啊！你们想想什么好处？身心不安稳呐、啊，无所适从啊，我们台湾过去选举好人好事，大概是在第二届是第二届的时候，啊，李老师很感慨呀、啊，把这四个字写在黑板上，好人好事，然后用个粉笔把那个好字画个圈，好人好事。确实很感慨，好事。都是啊，若清净心，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生彼国土故。自己真的得到安，就有能力、有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得到身心安稳。那要讲到乐呢，三界里头没有乐啊，这是真的啊。我们讲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不但欲界没有乐，色界、无色界也没有啊。真正要得乐了，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其他诸佛刹土里有没有乐呢？没有西方世界那么究竟，这是真的。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人求生净土啊，道理就在此地啊。啊，西方净土的成就那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时时刻刻提醒大家的。那么我们要顺这三种心啊，无染清净心、安清净心、乐清净心啊。所以一个学佛，这个学佛的人呢，得到这三样，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佛门常讲法喜充满。这三样东西得不到，你不可能有法喜。这三样东西得到了，那当然得到的是前身啊，多少不一样，可是决定表现出来的是法喜。啊，这个法喜是什么呢？快乐啊，他活得非常快乐啊，这就是得到这一点啊。得到少份呢，他的生活也非常快乐啊。所以这个佛法我们常讲宗旨啊，佛门的宗旨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是常说的，真的离苦得乐啊。得不到乐，那我们又何必学佛呢啊。换一句话说，学佛最浅显的目的，我这一生要过得非常自在，非常快乐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么得到究竟乐是决定往生，而这一生当中也决定得生啊。这个往生不是一句空头的口号啊，决定是事实啊。我能得到，一切众生个个人都能得到，云小四云。大菩提心是明 正因。若因发心有二，一随事发心，如是恒运；二随理发心，性结诸法实相而发心者。那么这是唐朝时代。现代的韩国啊，有一位高僧大德云晓大师啊，好像现代这个韩国还配了有云晓法师的传记啊，这个录影带啊，这个是一位高僧啊。那么他对于经中的注疏很多啊，《无量寿经》他有注解。那么他说呢，发菩提心是明正因，这个跟我们中国古德看法了完全相同啊。那么他又说了，这个发心的因缘呢有两种，一种是随事发心，一种是随理发心。两种因虽然不同，但是效果相同啊，这个功效是一样的。随事发心呢，他举一个例子，譬如依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是四弘誓愿，我们每一个佛弟子几乎每天呢都挂在口边上啊，都会念的，但是没法。啊，怎么知道没法呢？你第一个，这叫你发愿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看欢喜不欢喜。哎，这个众生我喜欢他啊，我帮助他度他。那个讨厌才不读他了，可见的这一页就落空了。烦恼无尽誓愿断，不但不断烦恼，烦恼天天增长啊！一面念佛还一面生烦恼，法门无量誓愿学，变成什么呢？盲修瞎练啊！佛道无上誓愿成，舍不得离开人间富贵啊！所以这是随事没法了啊！四弘誓愿确实是菩提心的具体落实在生活思想上啊，每天念唤醒自己啊，念这四句偈就要认真的反省检点，我这一天起心动念与这四句偈相应不相应？如果不相应，赶紧改过来，要跟他相应啊。相应的程度不够，要想方法把它提升啊，也就是要认真的去做啊。这是随事发心，随理比较难。啊，理是什么呢？心结诸法实相，啊，那自然发心。啊，这一句实在讲呢，化身大事。啊，那个真正的菩提心， 所谓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为什么会发出这样心呢？因为事实真相见到了。净虚空变法界，确确实实是从一个理里面变现出来的。这个理是什么呢？就是真心本性。在佛法里面也叫做法身理体。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个一法身呢，就是诸法实相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见到了，那这个菩提心当然生了。为什么呢？自他不二，万法也如。所以他关心一切众生，就是关心自己。这个是顺理发心。圆小师等以发菩提心为正因，念佛为助行。这是他们的修行方法。这个也有一点道理。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完全在信愿之有。信愿就是发心就是你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信愿。品位高下了，在念佛功夫的前身。所以元晓讲的也蛮有道理是山岛灵芝，灵芝是宋朝时候人他的著作也很多。与日经宗，日是日本与日本净土宗住家，则以持名为正行，法行为助行。这他们看法不太一样。实在讲呢，就是十八愿呢跟十九愿。圆晓大师是以十九愿为正，十八愿为助。那么善导这些大师以十八愿为正，以十九愿为助。这是他们看法了差别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决定都能完成。莲池大师何会之曰：还以持名为正行啊，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这是莲池大师的苏超里面讲的他把这个几个不同的意见汇合起来他汇合的有道理持名是真心第十八愿确确实实是古今这个净宗祖师大德们公认的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那持名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这个意蕴就是无上菩提心欧耶大师也把这个证明了我们越想越正确他讲的实在是合理。彻悟禅师云：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名持佛名号，其 前面两句是觉悟，后面两句叫修行。第一句就是我刚才讲的知故啊，生死是最大的过失啊，生死轮回怎么会搞这个东西来了？我们要知道啊，啊，我这次在美国，遇到一位蔡老居士，是蔡念森老居士的儿子，啊，蔡教授，他现在年岁大了，退休了，住在美国休斯顿，啊，我们在一起吃饭，谈到这个如何帮助现在这些苦难的众生。儒家的教育被这个社会舍弃掉了，佛法的这个教育呢被今天社会也遗忘了，只用什么方法来唤醒？他讲在众多堕目当中，我们想办法找一条来提倡，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在这众多堕落里头，应当选哪一条呢？耻，管子所说的离义廉耻，过之思维，思维不彰，过乃灭亡。如果我们知道耻辱啊，有羞耻心，知道耻辱，我们就有救了。他这个提议啊很正确，我当时就表示赞同啊，说我们来组织一个知耻学社啊，来推动啊知耻的运动。我就请他，你写一篇缘起啊，他写出来，写出来送给我看了，里面有一些地方不太妥当，我跟他讲，你还得好好的修改一下。他说怎么不妥当呢？哎，我说不太妥当，因为现在说话的时候，不能说得太刺激人，有很多人一看不能接受我们这个运动就会受到障碍，啊。委屈婉转呐，不容易呀。啊，要唤起大众啊知耻的心，真为生死之故啊，发菩提心就是觉悟。你深信念呢，这就是改过啊，持佛名号真修啊。我们看彻悟禅师这四句话，你细心的去体会啊。我刚才讲的知过就是觉悟，改过就是修行，他这个四句话实在讲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菩提心发不出来是耻辱，我们这个事出世间法不能放下是耻辱，我们这句佛号念得不好不相应是耻辱，我们得不到法喜充满是耻辱，念佛将来不能往生是耻辱，知耻近乎勇啊，啊，我们才能有救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这一次原本我是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把这个大经呢概要跟诸位说出来，结果以后想想呢还是不行，我们道场有的是时间，慢慢讲 细细讲啊，希望说这套这个袋子好好的留下去，会帮助很多人啊。所以既有时间嘛，就不要就不必那么样赶嘛，可以细数。好，我们念佛回向啊。